立位记第25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，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出产。第七年，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这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地在安息年所出的，要给你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。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神三次吩咐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，表明地的真正主人是神。神设立七年一次的安息年，并不是为了提高出产的休耕技术，而是神要赐给地完全的圣安息，让安息年成为安息日的延伸。当地守圣安息的时候，并不是没有出产，而是要求地主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因此出产也不归个人所有。神自己会让田地和葡萄园有出产，并且这出产要丰盛到一个地步，可以成为所有人、牲畜和走兽的供应。因此，安息年不仅要让地得安息，同时也要让所有出于地的生命都得着安息。这一年是神的百姓彼此豁免债务的豁免年，这一年的祝棚节也是以色列人学习律法的时间。在安息年里，神的百姓不再注意糊口谋生、积攒地上的财富，而是专心地与神相交，彼此相交，凭信心在安息里享用神做供应，学习和经历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当基督再来建立国度、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地将真正恢复安息，脱离咒诅，成为住在其上的人和一切生物的供应，千年国度才是真正的安息年。安息年的条例要到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才实行。当以色列被掳巴比伦、被驱逐外邦之后，就不再适用。但是神借着安息年所显明的心意却是永远不变的，因为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安息日、安息年的设立都是要引导人认识安息的主。后来以色列人没有好好遵守安息年，所以神就使他们被掳巴比伦，使地享受安息，只满了70年。被掳回归的犹太人重新发咒起誓，谨守遵行安息日和安息年的条例。亚历山大大帝在安息年时免除犹太人的纳贡，因为他们在那年不播种。即使在战争期间，犹太人也严格遵守安息年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当年7月初10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第50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7是完全的数字， 七个安息年过去了，第五十年就是完全的安息，禧年。角声是神降临西奈山的记号，提醒百姓立约之民的严肃身份。平时只有七月初一吹角节才吹角，七月初十赎罪日是不吹角的，但在第七个安息年的赎罪日那天，却要在遍地发出角声，宣告恩典的禧年临到。正如赎罪日是让人从罪中得释放，禧年也要让人和地都得自由，使这个刻苦己心的日子充满了自由的欢乐。神用赎罪日的角声作为禧年的开始，表明神先赦免了人的罪债，然后才让人彼此豁免亏欠。人既然经历了神的连续，也当照样去连续别人。人若不先与神和好，就不可能与人与地和好，享受完全的自由和安息。禧年原文是公羊角，也意为角声、羊角，又称为耶和华的恩年，救赎我民之年，自由之年。约瑟夫认为禧年的意思是自由。禧年彰显了神的主权，显明地是属神的，神的百姓也是属神的，因此地和人在禧年都要得恢复，得自由。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，在应许之地世世代代做神的见证，直到神的救赎计划成就。禧年预表基督所带来的救恩，主耶稣在地上的第一篇讲道就是宣读以赛亚书第61章1至2节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主耶稣宣告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表明真正的禧年就是从主耶稣开始传福音，一直到他再来使万物复兴的时候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禧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属神的人和地不能永远被辖制，不得自由，所以在禧年里，地里的出产要归全民所有，所有的希伯来奴仆重获自由，被卖的土地也归回本主。绝大部分以色列人一生只有一次经历禧年，在主再来以前，每五十年一次的禧年不住地提醒神的百姓，神将差遣弥赛亚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，使人和地都得着彻底的安息。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，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。年岁若多，要照数加添价值；年岁若少，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，你们的神。在禧年的时候，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，那些卖出的土地自动归回卖主，因为神不让他名下的人永远在缺乏里。人常常因为各种错误造成失败、贫穷，但是神却给人预备了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。以色列的土地买卖实际上是租赁，因为到了禧年， 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，更是对邻舍的帮补，因为是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照着土地未来收成的数目，按比例预支给需要帮助的人。彼此不可亏负，指土地买卖要公道，既禁止买主乘人之危压价购买，也禁止卖主漫天要价。彼此不可亏负的原因是因为对神的敬畏，所以不可亏负有神形象的人。而对于不敬畏神的人来说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道德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，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，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三年的土产。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当我们遵行谨守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不会叫我们发大财，而是会让我们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，不必背负重担，满有平安、喜乐和安息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，就足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我们因着太多的愁苦重担而不能安息，都是因为我们在有衣有食之外，继续追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的结果。神应许百姓第六年土地会生三年的土产，足以供应他们在第七年的安息年和第八年的喜年的生活所需。陈粮指第六年所存下的余粮，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指第八年赎罪日以后开始下一年度的耕种。这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宣告的：以色列人呐，我赐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在神要求人遵行他的旨意之前，总是先用恩典来印证他的信实。在旷野，神让百姓先在第六天收获双倍的玛纳，然后才有信心在第七天守安息日。将来到了迦南地，神也是先赐下三年的土产，然后才让百姓有信心遵守禧年。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所以总是用爱来吸引我们追求他，用恩典来带领我们走天路。人若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遵行谨守神的旨意，是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，结果就把律法变成了不能负的恶。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，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余剩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，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，直到喜年。到了喜年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 神是全地的主，他把这地应许给人做产业，是让人学习做神的管家，并没有给人真正的所有权，因此地不可永卖，到了禧年还必须回到原来神所指定的管家手中，继续发挥在神救赎计划中的功用，一直到千年国度降临的时候才会重新划分地业。地是属神的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，人在神面前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人类的一切土地和自然资源都是向神借来的，不应当为了满足自己的无尽的欲望而贪婪榨取积累财富，应当做神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用他们来荣耀神。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就不应该计较今生暂时的生活方式，而应该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至近的亲属，原文是至近的救赎者，包括他的兄弟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。基督就是我们至近的救赎者，我们是他用自己宝血重价买来的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，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，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。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，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，可以赎回，到了禧年都要出买主的手。在古代以色列有城墙的城市里居住的主要是官员、木匠和利未人，百姓大都住在城外，以农耕畜牧为业，做买卖或躲避战乱时才进城，所以城内的住宅除了利未人的之外，并不是神所分配的产业，也不是普通百姓的生存必需品，因此卖出一整年后可以永归买主。在无城墙的村庄里的房屋是百姓的生存必需品，是神所分配的乡下的田地的一部分，所以可以赎回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诚意，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。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，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，到了禧年就要出买主的手，因为利未人诚意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，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，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。利未人的房屋是神所分配的产业，所以可以随时赎回。利未人卖房子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蒙召到圣殿侍奉，神把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赐给利未人为业。如果利未人因为缺乏才卖房子，一定是属灵上发生了问题，不是以色列人远离神，没有奉献十分之一，就是利未人自己不守地位，失去了神的祝福。但神还是会在他的信实里把他们领回来，在禧年把房子归还给利未人。利未人可以卖城里的房子，但是不能卖各城郊野之地，因为这是神给他们永远的产业，神要用这些郊野之地不住地提醒他们， 我就是你的份，是你的产业。人一次得着了神为产业，就能永远享用神。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。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；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要做你们的神。神的百姓在神面前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所以应该帮补同胞、外人和寄居的，这是神所启示的禧年原则。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神的百姓借钱给贫穷的弟兄，目的是为了彼此帮补，所以不可向他取利，因为迦南地是神白白的赐给他们的，是因为神无条件的爱。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，成为爱人如己的团体见证。我们都活在神白白的恩典里，当弟兄有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和他一同分享自己所承受的恩典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，成为彼此相爱的团体见证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不仅是一个能承受恩典的人，也是一个能流出恩典、分享恩典的人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。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禧年。到了禧年，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。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，不可严严地辖管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所有的古代文明都实行奴隶制，但神并没有取消奴隶制，而是借着奴隶制显明了人作为罪的奴仆的事实，也借着禧年启示了神让受压制的得自由的方法。人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，所以要改变人做奴仆的地位，不能依靠改变地上的制度。虽然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奴隶制，但我们照样成为名利的奴仆、情欲的奴仆、房奴、车奴、游戏奴，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。因此神的救法不是改良地上的制度，而是让他的儿子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，让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真理而得以自由。因此甘心成为顺命的奴仆、义的奴仆、神的奴仆。神的百姓是属神的，已经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得了自由，所以不可卖为奴仆。卖身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最多服侍六年的雇工人，到了安息年就恢复自由，而到了禧年，他儿女也可以恢复自由。虽然神允许奴隶制存在，但却要求不可严严地辖管他，因为神允许他的百姓被暂时卖为奴仆还债，是为了管教自己的儿女， 让他们能学习敬畏你的神，而不是让神的百姓互相辖制。因此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每一个新约信徒都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，是重价买来的，不要做人的奴仆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，不可再被罪恶教条所捆绑，叫我们再做奴仆。至于你的奴仆婢女，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，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在你们地上所生的，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，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，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，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。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，你们不可严严的辖管。神的百姓最多只能给人当六年奴仆，但外邦仆婢却要世世代代终生做奴仆，不能被赎，禧年也不能得自由。这预表不信主的外邦人将被隔绝在神的救恩之外，所以到了禧年也不能摆脱罪和死亡的辖制，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。外邦仆婢的来源有的是战争俘虏，有的是从别国贩卖奴隶的人买来的，有的是在主人家里生养的，也有亲友赠送或父母遗留的。仆婢的价格大约是30舍客勒银子。主人若使仆婢受伤，仆婢就有权恢复自由。主人若刑罚仆婢致死，就要受罚。有些仆人会成为主人的女婿或养子，有些婢女会成为主人的妻妾或儿媳，也有人叫仆人与儿子同分产业。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，若渐渐富足，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，或是外人的宗族，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，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都可以赎他。他自己若渐渐富足，也可以自赎。他要和买主计算，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禧年，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，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。若缺少的年数多，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。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，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，偿还他的赎价。他和买主同住，要像每年雇的工人，买主不可严严地辖管他。他若不这样被赎，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仆人，但神却没有禁止以色列人将自己卖给那外人，或是寄居的，或是外人的宗族，却命令买主不可严严地辖管他，并且允许以色列奴仆被赎回、自赎，或在禧年得自由。这表明神允许他的百姓被卖，是特意要显明他对百姓的管教，也预表主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弟兄，成为救赎我们的至近的亲属。一，至近的亲属有责任赎回弟兄的产业。世人原来承受了神美好的产业，却因着犯罪失去了，但主耶稣却要为我们赎回， 存留在天上的基业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。二，至近的亲属有责任赎回弟兄的自由。世人因犯罪失去自由，成了罪的奴仆，但主耶稣却要把我们用重价买来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。这赎价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